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33篇，神对付他百姓的肉体。出埃及记呈现出一幅神完满救恩的图画。在神的救恩里有两件事是顶重要的，第一件就是神要成为他选民的一切，他要将他自己做到他所预定归他自己的人里面。其次，既然神要成为我们的一切，他就不要我们做什么，反之他要为我们做一切。当我们把这两件事应用到出埃及记时，我们看见是神自己来对付法老和埃及人。神没有要求以色列人要为着从埃及的暴政得着释放而征战，神做成了一切，完全击败了埃及人。当摩西面对法老的时候，他所有的只是一根杖，一根死的杖而已，是神为他的百姓做成了一切。想想看，在不到40天之内，神为他百姓所做的，他降灾在埃及人身上，并在逾越节晚上击杀长子，然后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，带他们经过红海，埃及的军兵在其中被淹没。再者，神领百姓到马拉，在那里将苦水变甜，然后神领他们往前到以林，那里有12股水泉和70棵棕树。我们首先来看百姓的贪欲。根据16章1节，百姓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旬的旷野。逾越节是在正月14日，所以16章的记载是描述逾越节后31天的时候所发生的事。我第一次发觉这事的时候非常惊讶，在这短短的期间内，神的百姓看见了许多的神迹，然而他们对主的丰足没有充分的印象。逾越节是一件大事，过红海更是大事，此外在马拉和以林的经历都是了不起的。然而当百姓到了旬的旷野发怨言并贪恋埃及的肉锅时，他们似乎一点经历也没有。很少出埃及记的读者对16章给予相当的注意，事实上本章比12章或14章更大。在12章有逾越节，在14章有过红海，而在16章有吃玛拿。吃玛拿表示神的百姓已经达到这个地步，就是他们开始成为属天的子民，成为性情开始因着属天的成分而变化的子民。圣经中许多神迹都是用神所创造物质的东西行出来的，例如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众人，但我们能说16章的玛拿是神旧造中的一项吗？没有一位学者能告诉我们玛拿的本质或成分是什么。不论玛拿的本质是什么，它定规不属于旧造的。在神的旧造里没有像玛拿这样的东西。16章有两个神迹，降鹌鹑和降玛拿。鹌鹑属于旧造，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刮来，这无疑是一个神迹，但它使用了天然和物质的东西。然而降玛拿就不同了，玛拿是从天而降的。虽然我们知道玛拿从天而降，但我们却不知道玛拿的成分是什么。我们无法说出玛拿的成分是什么，但我们的确知道它是一种食物，不同于所有属地的食物。有分于玛拿就是得着属天的粮食，这属天的食物不属于旧造。人定规是根据他所吃的而活， 营养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吃什么就像什么。例如，我们若吃许多鱼，我们将由鱼所组成。40年之久，以色列人天天吃玛拿，结果他们就由玛拿所组成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他们成了玛拿。虽然我们不晓得玛拿的要素，但我们知道它是使百姓变为属天的一种食物。借着吃着属天的食物，我们成为属天的子民。神将玛拿赐给他的百姓吃，表明神的心意是要变化他百姓的性情，他要变化他们的全人，变化他们的组成。他们已经经历了一种地位的改变。从前他们是在埃及，如今他们是与主同在旷野，在分别之地。然而光改变地位还不够，因为这样太外面也太客观了，还需要有里面主观的改变，就是生命和性情的改变。神在他百姓里面产生这样变化的路，乃是借着更换他们的食粮。因着吃埃及的食物，使得百姓已经由埃及的成分所组成了，世界的成分成了他们的组成。当他们在埃及时，他们没有吃任何属天的东西，因为他们所吃的每样东西都是照着埃及的粮食，本质上都是埃及的。尽管神的百姓已经从埃及被领到分别的旷野里，他们仍然是由埃及的成分所组成的。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更换他们的粮食来改变他们的成分，他不要他们吃出自世界根源的任何的东西，他们不得再吃埃及的食物。神要用属天的食物喂养他们，为了要用属天的成分来组织他们。神的盼望是要用天上的食物充满他们，满足他们，饱和他们，如此使他们成为属天的子民。神从天上降下玛拿以前，他降下鹌鹑，鹌鹑使百姓更属肉体。鹌鹑的性情和本质符合以色列人的性情和本质，然而玛拿则不然，因为它属于另一个种类、另一个国度、另一个领域。因此神借着降玛拿显明他的心意是要改变他百姓的组成要素。他不满意光有地位的改变，他们还必须有组成要素的改变。今天我们神的百姓是由属地的东西所组成，是由埃及的成分所组成的。因此神的目标不光是要改变我们的行为，他乃是要改变我们里面的人，改变我们组成里面的组织。虽然我们是用埃及的东西所组成的，但神要用属天的成分组织我们。我们大家看见这件事是很要紧的。神知道以色列人需要食物，倘若他们相信主，他们会彼此勉励，只要安息于他就够了。他们会说，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无需发怨言或是抱怨，让我们信靠他且安息吧。要记得，近来主为我们所做的，他对付法老，击杀长子，打败埃及人，领我们经过红海，并且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但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操练相信主，反倒似乎忘了主为他们所做的一切。他们没有为着他所做的赞美感谢他，反而发怨言并抱怨。他们对摩西所说的话尖刻而丑恶，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。甚至摩西也被百姓的怨言所激怒，这有事实证明。因为摩西说，我们算什么， 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。摩西说这话并不得胜，反之这是他被百姓的怨言摸着了，因而被打败的记号。倘若我是摩西，我会说出更激烈的话，我会说，你们难道忘了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吗？你们记得肉锅，但你们不记得埃及的暴政、苦工和苦难。我把你们从那个暴政里领出来，为什么你们向我发怨言呢？摩西和我们比起来真是得胜，然而他没有完全的得胜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神在他的救恩里要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并且为我们做一切。他是真的、活的、信实的，且是有目的的。因着在神的救恩里，他有一个目的，我们就不需要求他怜悯，或是来拯救我们。神为我们做事，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倘若我们认识主和他的道路，每当我们有需要，我们就不会抱怨或发怨言了。反之，我们会说，赞美主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需要。如果他要我们一餐不吃，让我们在他面前赞美欢乐的进食。即使他几天不给食物，我们仍旧欢乐。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并且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赐下供应。倘若他为我们拣选进食而非过节，让我们仍然赞美他。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让我们欢乐着接受他所赐给我们的。倘若这是以色列人的态度，神就不会降下鹌鹑来，他只会在次日清晨降下玛拿。他降玛拿的目的是要改变他百姓的组成要素。玛拿产生一种新陈代谢的变化，因而埃及的成分被属天的成分所取代。这种属天的新陈代谢使神的百姓被变化。在名义上，以色列人不是埃及人，但是在本质和组成上，他们与埃及人没有两样。借着赐给百姓玛拿，神似乎说，在地位上我已拯救你们脱离了埃及，但在性情上你们还没有被变化。现在我要借着更换你们的粮食来改变你们的组成要素，把埃及的粮食变为属天的粮食。我要这样来改变你们的性情和全人，把你们组成独特的百姓。因着我要你们成为属天的，我就不用出于地上的东西来喂养你们。一天又一天，我要降下属天的食物，就是从天上我的居所那里来的食物。这食物要改变你们的组成要素。愿我们都看见，神在他救恩里的心意是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并借着用属天的食物喂养我们，来改变我们的组成要素。我们来看神的对付。现在让我们来继续看，当神的百姓发怨言并抱怨缺少食物的时候，神如何来对付他们。当我们思想这件事的时候，要知道我们都有以天然的方式来认识圣经的倾向。根据我们天然的领会，我们会认为在出埃及记第16章，神光是试验以色列人。我们也许相信神特意不给食物，为要试验他的百姓，并暴露他们缺乏信心。有些人甚至指出，这是希伯来三章十二节中不信的恶心。根据这个观点，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等候神，信靠他，安息于他，并赞美他。他们因着不信的恶心而抱怨，所以神责备他们。然后他在晚上降下鹌鹑，并在早晨降下玛拿。这种对出埃及十六章的领会是非常肤浅的，这样来认识这一章不需要圣灵的光照。 凡这样来认识这段话的人，他们读圣经就像一个小学生能读出字句，但他不过是天然浮浅的领会所读的。倘若我们有属灵的意象，我们将看见出埃及记第16章启示，神的属民仍然要过天然的生活。然而神的心意是要他们过属天的生活。百姓巴望和他们在埃及一样的过生活，回想他们如何坐在肉锅旁边享受埃及的食物，但神的愿望是他们不再吃埃及的食物，他要他们更换粮食过属天的生活，他要他们忘掉埃及的粮食，有份于属天的食物，有份以前从未有人吃过的食物。神似乎对他的百姓说，直到如今没有人吃过属天的食物，我要使你们成为属天的子民，得着属天的生命，并以属天的方式来过生活。从现在起，我要用属天的粮食喂养你们。我学习不信靠天然的领会来读主的话。当我读出埃及记这一章的时候，我不满意对这段话语天然的领会，我不要照着天然的观念说话，浪费圣徒的时间。所以我对主说，倘若你要我讲这一章，你必须赐给我你的亮光和意象，将你对本章的心意指示我。当我祷告仰望主，并在他面前思考这一章的时候，光便开始照耀。在光的照耀之下，我看见这里的要点是说，尽管神的百姓要继续过老旧的埃及生活，神的心意却是要使他们过另一种生活，因为神的目标是要更换他们的粮食，他没有在他们进入旷野以后立刻赐粮食给他们。因着神的智慧，他特意迟延把食物赐给他们，倘若神提早更换他们的粮食，他们就不会获得充分的印象。他晓得如果等到他的百姓有了需要，然后赐下属天的玛拿，他们才会有更深刻更持久的印象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间是靠玛拿为生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只有两次在玛拿上有难处。出埃及记第16章，百姓受神的管教，这个管教训练他们不要贪爱埃及的粮食。但是根据民数记第11章，一年后百姓又贪恋埃及的食物，但他们在基伯罗哈塔瓦受到神更严厉的管教之后，他们对神所供给属天的粮食就不再有任何问题了。神对他的百姓实在是一位慈父。首先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受管教，然后一年以后他们在基伯罗哈塔瓦受管教。倘若神的百姓来到旷野以前就赐下玛拿，他们就不会宝贵它，并且可能没有学到什么。百姓到了旷野发觉没有食物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并抱怨。在那天晚上，神降下鹌鹑来满足他们的欲望，然后次日早晨玛拿来到了，无疑这使百姓有深刻的印象。埃及的食物适合神百姓的肉体，他们越吃埃及的食物，他们就越属肉体，因为埃及的食粮符合百姓的肉体，并且滋养百姓的肉体。然而玛拿是另外一种食物，它从天而降，并且使那些吃它的人变为属天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，他们的怨言是照着他们的肉体，这意思是说，他们照着老旧的己、老旧的人而发怨言。他们发怨言不像神的属民一般活着，倒像天然的人。 这里的肉体不仅代表我们这个人欲望的部分，它乃是代表我们堕落之人的全部，我们整个旧人。虽然神的百姓已经蒙了救赎，但他们仍然像那些没有蒙神救赎的埃及人一般活着。故此神降下鹌鹑来满足他们肉体的欲望。他第一次降下鹌鹑是在出埃及16章，虽然他管教百姓，但他在这时候的管教并不严厉。第二次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民数记11章34节继续说，那地方便叫做基波罗哈塔瓦，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。基波罗哈塔瓦的意思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。神用重灾击杀百姓以前，他降下极多的鹌鹑。主以神奇的方式用鹌鹑养了百姓30天之久。民数记11章31节描述那许许多多的鹌鹑，说由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从海面刮来，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，这边约有1天的路程，那边约有1天的路程，离地面约有2肘。鹌鹑真是多呀。起先百姓很高兴，但最后他们厌恶了鹌鹑，因为百姓必须一直吃，甚至肉从他们鼻孔里喷出来。民数记11章33节告诉我们说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。我们需要把民数记11章的记载应用到我们的经历上。倘若我们得救以后继续贪求世界的东西，神会给我们。譬如假设你贪求一辆新车子，为了满足你的欲望，神会把轿车给你，但神不高兴这么做。反之，他会把你所贪求的赐给你，为要向你显出他的荣耀、他的怒气和他的丰富。就如神赐给以色列人许多的鹌鹑，他也会给你许多轿车，以致你厌恶了他们。神将你所贪求的赐给你，但你会经历他的怒气，迟早你会厌恶你所贪求的轿车。我认得一些信徒，当他们年轻的时候真是爱钱，但他们致富以后却厌恶了他们所爱的钱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遭受属灵的死亡。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听见主的话，对这事的教训。我愿鼓励众圣徒不要爱世界，不要照着肉体贪求世界的东西，但这正是今天许多基督徒所做的事。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，他们追求埃及的东西。神也许容让他们得着所想望的，然而这不是积极的记号。不要以为神若把你所贪求的赐给你，他就赞同你、满意你，或是有意思造就你。反之，这是他发怒和不愉快的记号。今天许多基督徒被神在怒气中击杀，因这缘故，他们没有生命，只有属灵的死亡。我希望在主恢复里的众圣徒，尤其是青年人，要学习忘掉世界，不贪恋埃及的东西。拯救我们的神是真的、活的、信实的，且是有目的的，他会顾到我们的需要。我们不需要贪恋世界的东西，我们不再是属世的人，我们乃是神的选民，他要我们过属天的生活。我能做见证，主是信实的，值得我们来信靠。我在经历中学习，不凭着自己行事，我在自己里面所做的任何事都会使主发怒。我再说， 主要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并要为我们做一切。赐给我们属天的食物，将马拿给我们，乃是他的愿望。借着有份着属天的食物，我们将成为属天的子民，过着属天的生活。这会使我们与世人迥然不同。借着神的管教，以色列人看见他的荣耀，然而他们不是愉快地看见他。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曾经指出，常常当我们向主发怨言的时候，他的荣耀向我们显现。然而当我们与他的关系正确的时候，他的同在似乎并不特别显著。例如在教会的聚会中，你也许没有特别觉得主的同在，但如果你想要沉湎于在某种属世的娱乐中，你也许会强烈的感觉他的同在。主在你里面会十分活跃，甚至发怒，这就是主的荣耀向你显现。当你行主的旨意，你也许不觉得主与你同在，但是当你不顺服主的时候，你会确定地觉得他与你同在。这就是主荣耀的显现，但不是以积极的方式。再者，我们许多人通常借着某种消极的经历来认识主的丰富。我们也许是以一种羞耻的方式来认识主实在是丰富的。譬如一位弟兄从远东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非常困苦，但几年以后他有了一个博士学位和高薪的工作，现在他能见证神的丰富。其余的人能做见证说，虽然他们想要一个有三间卧室的房子，神却赐给他们五间卧室的房子。在这件事上，神向他们显出他的丰富。然而神这样做不是以积极的方式，而是以消极的方式。在主没有缺乏，然而在民数记十一章，摩西不晓得这事。他对主说，在百姓中间步行的男人有60万。然后他继续问主说，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，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，就够他们吃吗？在此我们看见摩西怀疑神怎么能够把肉类供应60万男人，加上妇女孩子30天之久。根据23节，耶和华回答摩西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主不需要羊群牛群或鱼，他的心意乃是要降下许多的鹌鹑来。我们很多人能做见证，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的确得着所贪恋的。事实上我们得着的这么多，一直从我们的鼻孔里喷出来，并使我们遭受属灵的死亡。例如某位弟兄的汽车和房子越多，难处也越多，最后他厌烦了这些东西。尽管是以这样消极的方式，我们却看见主是丰富的，然后我们为着他的丰富敬拜他。就如民数记十一章的以色列人，我们也需要看见神的怒气和他的丰富，然后我们真知道主是信实的，他要应付我们的需要。因着他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必不至缺乏。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所有的比所需要的更多。迟早我们要学习不贪恋任何东西，我们甚至必须告诉主，我们不再要汽车或房屋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不再要鹌鹑。反之，我们对属天的玛拿感到满足。玛拿是以简单的方式降下，它绝不麻烦。以色列人在旷野起初的年间，他们学习不贪恋埃及的食物，一年之久，他们没有因玛拿的粮食而困扰。 但他们又发怨言的时候，神就严厉地管教他们，训练他们。这次管教以后，他们学了持久的功课。从那时候起，他们就满意数天的粮食。他们继续以玛拿为生，达38年以上。你已学会满意数天的食物，并且不贪恋埃及的东西吗？作为神的属民，我们不该贪恋世界的东西。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的神是真的、活的、信实的，且是有目的的。因他拯救我们，有一个目的，他必以他自己的方式引导并眷顾我们。我们不需要忧虑或贪恋什么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需要，并且他要照着属天的粮食，在适当的时候应付我们的需要。我们越享受主赐给我们的食物，我们就越属天。让我们忘掉埃及的肉锅，要喜乐并满意属天的粮食。让我们享受神属天的供应，使我们在各方面都成为属天的子民。那么虽然我们在地上行走在旷野里，但我们要成为有属天粮食的属天子民。我们供应的源头不在地上，乃是在天上。一天又一天，神降下属天的食物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吃它，并成为属天的子民。神对付他百姓肉体的路，乃是更换他们的粮食，这是真正对付神百姓的肉体。有些基督教教师以肤浅的方式来看对付肉体这件事，说肉体借着十字架被对付，但不论肉体是完整的或是被切成碎片，它还是肉体。正确的对付肉体是借着更换粮食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要以老旧的方式过生活，他们渴望埃及的食品。根据民书记11:5，他们说，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。这埃及的食物用埃及的成分来组成百姓，就是用符合他们肉体的成分来组织百姓。神的心意不仅要对付他百姓的肉体，也要使肉体摆在一边。他的心意是要赐给他的百姓另一种食物，借此重组他们。在出埃及记16，我们看见他们的粮食不该再包含埃及的食物，它只该包含属天的食物。这就是神对付肉体的路。我们是堕落过的人，在整个堕落的性情里没有别的，只有肉体。即使这个肉体被切成碎片，它还是肉体。神对付肉体的路，乃是把肉体摆在一旁，不去喂养它。因这缘故，神更换他百姓的粮食，并赐给他们肉体所不喜欢的食物。借着更换他们的粮食，用天上的玛拿喂养他们，神使他们得着不同的组成要素。这就是出埃及记16的要点。在本章我们看见更换粮食的结果，就是神选民的重组和变化。